很高兴啊，今天看到大家都选择来到教会。你知道我们一直在讲选择，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去外面郊游，我们可以选择到这个赌场大道去吃吃 buffet， 我们可以选择去外面交交看看朋友。我们每天都面临了很多的选择，但是我今天很感谢主，这么好的天气，大家都选择来到教会来敬拜神。那真的是神在我们心中动工，神在吸引我们。不像这些东部的人，他们冰天雪地，他们实在没什么选择，除了去教会以外，在外面待也待不住。所以在我们 Vegas 还能每个礼拜天来教会的，你们的祝福比在东部的人要大很多，所以恭喜你们在天上得一个大奖。我们从新年开始就在讲一些选择。你知道我有时候常常很怕选择，我觉得最好给我什么东西最好不要选择。以前找工作的时候，一找两个工作就选的一个多礼拜都睡不着觉，因为不知道是要选这个还是选那个，最后都跟神说，你可不可以拿走一个，不要我选了，我选的太辛苦了，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选。选择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权利，也是神一个很大的冒险，很大的冒险，让我们一个罪人来做选择，是要选择在跟随这个世界，还是要选择跟随神。神担这么大一个风险，给了我们一个选择的权利，那我们伴随而来的就是一个很大的责任，一个责，你要为你自己所做的选择负责。没有一个选择是没有后果的。今天你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样子，都是你很久以前或者不久以前做的选择，让你成为现在的样子。每一个选择都带着后果。开始我们新年第一讲的选择，讲到说摩西的选择，他是选择这个风光还是选择奉献。我们知道说摩西他是生长在这个埃及的皇室，他选择风光来说，对他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他只要什么都不要做，安安静静的，然后就过着他的舒服的日子，他就很风光了。他本来就是王子，那他要稍微再努力一点，他说不定就成为下一届的埃及的法老。但是摩西没有选择那样的日子，摩西选择了要认同神的子民，他选择了要认同那群在埃及做奴隶的人，因为他知道神在他们身上有应许，所以他宁愿放弃那样的风光，选择去做奴隶，放弃做法老的可能，选择去做神的民的带领者。然后我们知道说，伴随着他这样的选择，就是他得到这样属天的福气。我们说那些法老、那些宫廷、那些王子，他们的风光很快就过去了，而摩西得到的是一个在神里面一个永恒的基业，而摩西所做的为我们后代几千年的人造福，所以我们说他选择的非常正确。然后我们讲到说选择的第二讲，选择这个要任性还是选择节制，这个也很难选。人都希望能够任性，我们都希望能够自由自在的活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多开心！我们这不是就我们向往这个自由？我们总是来到美国就是为了投奔这个自由。到了美国，我们是不是就应该随心所欲？这就是我们想得到的呢？我们讲到说，随心所欲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身上带有罪。当我们随心所欲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被这个罪带着走，被这个罪带着走。我们在这里讲到一个人是谁？参孙。我们讲到参孙，他出生的时候是带着神的应许，他是拿细尔人，一生下来就是献给神的，神给他特别的恩赐，让他比常人力量很大， 他可以做很多常人所做不到的事。本来这个力量可以用来保护神的名，来这个对抗当时的非利士人。但是参孙他很任性，他很任性，他的任性就是任着他的肉体的欲望。他的问题就是他过不了这个女人关，我们说英雄难过这个美人关，他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他看到这个他所喜欢的女子，也不管他的在神面前所发的誓，也不管他的这个身上所背负的这个神所给他的任务，他就是看到他喜欢的他就要得到，他就是这样的任性。结果他跟这些外邦的女子在一起，不断的因着他的任性，让他自己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连从自己的错误中来吸取教训这一点节制他都做不到。最后我们知道参孙的结果是非常的悲惨，虽然他杀了一些非利士人，但是神在他身上给了他这么大的礼物，他本来可以成就很大的事，却因着他的任性而使这个他身上的这个特别的恩赐而荒废了。我们也讲到说，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现在也是神所拣选的，神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恩赐。一个什么恩赐呢？一个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给了一个我们新的生命，一个属他的生命，神把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靠着这个生命，我们能做很多平时靠着我们人做不了的事，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节制我们的肉体，不愿意让我们的肉体来顺服这个圣灵的带领，以至于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赐的能力，我们常常发挥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我们做到后面又做得很悲哀，做得很辛苦，做得好像实在是一点喜乐都没有，因为我们没有节制我们的肉体。我们要让我们的肉体完全的顺服在神的带领下，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赐才能够尽情的发挥出来。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讲我们的选择，今天要讲的选择是非常实际的，是在我们每天的行程中我们要做怎样的选择。我们可以说这个摩西的选择是生命的大方向，我们要选择这个风光还是选择奉献。我们说这个参孙的选择是一个节制还是一个任性，是已经到了身体。今天我们要再缩小范围，我们每天碰到的事情我们要选择，我们要选择能做哪些不做哪些。有一位一世纪的哲学家说过，说我们人生常常的困境就是在于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什么是不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把一些重要的事情放到一边，因为我们要顾及一些我们紧急的事情，一些紧迫的突发的事件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以至于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其实应该做的事情。这里在这个圣经里面，诗篇90篇，圣经说求你指教我们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里讲到说是一个怎样让我们怎样知道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一个分配自己的时间。神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学习怎样来分配时间，当我们这个时间分配的正确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智慧的人。艾森豪尔总统曾经说过，他说重要的事情常常不紧急，紧急的事情常常不重要。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相同的看法？新年开始，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这个新的计划，特别是我们教会现在开始一个读经的计划，很多的人立志要在2年之内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我们也设立了各样的这个查经班，来帮助大家能够在2年之内把这个圣经走一遍。 但是这个字是立了。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说我要读经，早上起来就在想说我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要读经，然后就忙忙忙忙忙忙到最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圣经还没打开。我们常常就会被这个一些不重要的事情，被一些琐碎的事情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结果呢重要的事情反而没有做到。所以我们有要知道说，一个你心里面的感动不能代表行动，这是这个叫做导航器，这个导航器 GPS 的这个发明人他所说的。他说感动不能代表行动，行动也不能代表成效。我想这是他对于这个导航器的一个总结。当你在这个 GPS 上设置了我今天要去 San Diego， 是不是就到了？没有，这是你的一个感动，你心里面希望去的，它不能代替行动。行动什么？你得开个车自己去，或者坐个飞机自己去，要有行动才可以成立。他说，而行动也不代表成效，就是说你开车的时候，如果你不照着这个 GPS 说的开，你还是可能开不到 San Diego， 说不定开到 Utah 去了，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感动、行动和成效，每一步都需要我们的努力。我们光有说要读经的感动不够，我们要化为行动，而这个行动必须带来这个成效。思想一下，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这个问题跟你人生的方向很有关系。如果你今天人生的方向就是吃喝玩乐，那你的这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吃喝玩乐，对不对？如果说你今天人生的方向是说我要做一个属神的人，我要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要把神在我生命中给我的这个圣灵带来的能力活出来，那你的方向就自然不一样。你就知道说什么在你生命中最重要，那个吃喝玩乐就变得不这么重要。所以要确定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知道说你的人生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你想去你的人生的终点在哪里。我们常常担心投资失败，是不是？大家每个做投资的人都知道，我们很担心我们的投资。要买房子的人就怕房子跌价，买股票的人就怕股票这个市场崩溃，对不对？我们每天在担心我们的投资失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人生最大的投资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乃是你全部所有，而且这个生命是每一天你都得去投资，它不会等在那里，不像钱，你不投资它就坐在银行里等你。你的生命每天都在流失，那你要知道说你的生命要怎样投资。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你不知道你今天你这个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你已经在面临一个投资失败。你不去纠正你自己的投资，不朝着你的方向去投资你的生命，那告诉你，到人生的最后一天，你就会发现说，有一个悲惨的结局在等着你。你会回头一看说，我把我的生命都浪费到这种不重要的事情上，把我的生命投资到没有价值的事情上了。那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来挽回了。那你就是一个彻底的投资失败。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不是只是关心我们钱的投资，我们要关心说我们的生命要怎样投资。神在这个圣经里面要我们审查自己的行为，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按照这个重要的正确的次序来做事。在这个生活中，如果说没有一个正确的 次序，我们会忙来忙去，事半功倍，事倍功半，没有什么满足。这是神在这个哈该书里面描述了一下，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会像什么样子。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是哈该这位先知对当时的民所说的，因为他们放着神的殿不去修，他们在做自己的事。所以这位先知提醒所有的人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他说，你们现在的光景是什么吗？你们撒的种多却收的少。在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式呢？撒的种多，收的撒的种多，收的却少。我们现在人都不种田，对不对？我们觉得说我们也没撒种，也没收什么，好像跟我们没关系。其实这就是在讲我们生活中，我们每天忙来忙去，成效却非常的小。现代人之忙，我告诉你，这个开车的时候在打电话，走路的时候在看微信，每一分钟大家都觉得要掰成两半用，因为我们忙到没有时间做这些，没有时间一件一件的做，我们非常的繁忙。两个世纪以前，人家曾预言说，按照我们科学这个速度的发展，他说这个世纪的人时间会多到没地方用。他说因为我们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生产的效率越来越高，他说人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就可以养活自己，那就会剩下很多的时间大家来娱乐，大家会发现说没事做。我现在再想想，这位预言的人不知道去哪里了，来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时间多到没地方用。我似乎还没有发现有一位这样的人，每个人都在不停的忙。那忙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相应的成效，没有说我们忙了我们真的就收获了很多。这是神说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目标，我们在这边瞎忙，那就是撒的种多，收的却少。然后他说什么？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这是在讲什么呢？我们有一个空虚在里面，我们精神上空虚。我们可以吃，我们可以喝，我们可以买很多漂亮衣服来穿，但是我们却心里得不到那样的满足。因为你每天都不知道在忙什么，你把每天的事情都做完了，你或许说我今天完成了我所有的任务，我或许能够得到一声别人的赞赏，家人的赞赏，朋友的赞赏，但是我心里面并没有那样的满足，也不会有喜乐。这样一天年复一日，我们常年复一年，我们常常心里面就变得是一个忍耐的心态。我们认为说这就是生活，我们每天就是要把我们该做的事情从头到尾做一遍，我们就不停的去忍耐。我们认为说生活就没有其他目的，当这个忍耐变得长久过后，就最后就会变成一个沮丧，人就会变得没有盼望。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与人际关系，与家人的关系就会开始出问题。这是一个精神的空虚，因为你不知道说你在每天在朝哪一个方向行。最后他讲到说，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里。这里在讲一个什么呢？所有的东西都流失了，是在讲我们的这个灵魂。我们的灵魂在这个繁忙的生活中变得无用了，什么都存不住，无用了，这个灵魂在那里枯竭了。因为我们的繁忙，我们没有办法去亲近神，我们没有办法花时间去读经，去祷告。或许我们偶尔有点时间去祷告，我们心里也充满了罪恶感，我们觉得说我们没有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来亲近神，我们不敢向神祈求，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一位神。这就是哈该给我们介绍的，如果你一个人不知道你生活的方向，你如果不知道 你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那你的生活就会这样。我们不控制这个生活，生活就会控制我们。我们不去分配我们的时间，别人就会帮你分配你的时间。我们最后就被这个生活牵着鼻子走，我们忙碌却换不来喜乐平安，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不知道我们要朝什么方向走，这样的生活会很无力，很悲惨。那今天我们就来思想一下，说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生命中只有一件事情最重要。耶稣在哪里告诉我们呢？就是在马大玛利亚的这个故事中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中记载了这个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这个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不仅非常的熟悉，很多人都为马大抱不平，对不对？我们觉得说我们都想做玛利亚，谁不想做玛利亚，但是总得有人做马大，总得有人牺牲一下。那做马大的不是说他想做马大，是他牺牲自己去做了马大，所以这样的人应该表扬。耶稣你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懂呢？还反而觉得说玛利亚选择更好的，这是我们常人的看法。但是我觉得说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我们没有到属灵的层面上来思想耶稣的话语，没有从属灵的层面上来明白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人在听神的话的时候，常常是按照我们的层面在思想。记不记得耶稣在井边跟一个这个井边的妇人谈话的时候，他跟他讲说，耶稣说我有活水，我有这个水赐给你喝，喝完了就永远不渴。这个妇女就在看着这个井水说，你连打水的器都没有，打水的器皿都没有，你什么水都没有，你还什么有活水，你就吹吧，对不对？他因为他没有听不懂这个神所讲的这个话的属灵的层面，他还停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的想到的都是世界上的事情。耶稣的门徒也一样啊，当耶稣讲到说你们要防止法利赛人的笑，他的门徒马上就想说，哎呀，面包没带够，因为那里面不够我们这么多人吃。我们想的这个层面跟耶稣所讲话的不一样，这样我们就会误解他的话。那在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中，我们做了同样的事情，我们是在以世界上的事的层面来思想说耶稣讲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故事我想大部分人都知道，就是在讲到说耶稣到这个一个人家里面去做事，做客。这里他有两姐妹，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那他们两个人都非常欢迎耶稣，但是两个人用的方式都不一样。马大是我们大家常常做的，所有家里面女主人常常做的，为了表现对耶稣的爱，热情的欢迎，就忙前忙后煮饭烧菜，然后铺床这个洗被，在这边忙的希望把他们招待的很好，舒舒服服。而他那个妹子玛利亚呢，就是有一点特别。在圣经上讲说，他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到。我在想说这个不容易啊，除非是在家里面游手好闲惯了，要不然你家里面来这么一大堆客人，我可以做甩手掌柜，我什么都不管，我坐在那边听到，管你们要吃要喝要干什么。诶，他的定力还真不错，可以坐在耶稣脚前听到。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马大完全没有理解他姐姐的心情，反而在做一件非常不平常的事情。而他做的这件事情对当时的女人来说更不平常。你知道说当时的人在这个拉比教导的时候，女人是要坐在后面的，要坐在属于妇女那一排的。玛利亚居然坐到了头一排，坐到了耶稣的脚前。这个不做事也就算了，他还可以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 想都想得到他被耶稣所吸引了，那个吸引的力之大，他心里之渴慕，他需要做到最前面那一排，不想漏掉一句耶稣所说的话，那是他当时的心情。所以他完全没有看到这个屋子中间他们其他的妇女在那边忙前忙后。他并不是为了逃避做事，而是他在做一件他心里面非常想做的事。这个不是被所有人理解。我们看到说这个马大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看到耶稣在那边专心的讲，他妹妹在那边专心的听，他一个人忙得满头大汗，实在忍无可忍。他说什么？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我。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一段话，这里特别讲到一个心里忙乱，特别是对于马大来说，要招待这么多人，我想我们大家都理解。上个礼拜我就招待了一个人，就是来我们教会讲到的那个黄新明医师，就招待他一个人，我心里都忙乱，太多事情了。有一个人到你家里面来，你马上就要想一天三顿饭怎么吃，然后就要想他要喝什么，他盖被子要盖多少，他要这行程怎么样。就一个人我心里忙乱，我老公还没想做玛利亚之前，我就派他出去买包子。所以我这叫先下手为强，不要让你选要马大还是玛利亚。我们大家都知道，当你家里面有人来的时候，心里忙乱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当他忙乱的时候，他已经忘了他在招待谁，因为他问耶稣说，你不在意吗？你不在意吗？这不是一个请求，这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指责，一个控告耶稣。你没看到吗？你不是神，你不是神吗？你在这边讲的什么永生啊、天国啊，你怎么没看到说我们需要面包啊、需要茶水啊？这个眼前的事情你怎么没看到？你净看这些现在摸不着的，管你什么永生、什么天国，现在都得为这个面包和水让路，因为我们现在就需要这些。所以他到耶稣面前来，他说的是什么？你不在意吗？他已经忘记他为什么要招待耶稣。当这个耶稣和他的门徒路过这个村庄的时候，是马大邀请他们到他家里来。为什么？因为他渴慕听到耶稣的教导，他渴慕能够亲近神，所以他把他接到家里来。接到家里来一忙起来，他忘了他为什么要叫耶稣来，他就忙着做饭，忙着这个招待。我想耶稣带了一群人，大概还有驴啊，这个马，各种牲口也来了，加上他附近的邻居，一定是有一大群人。这么大一群人在忙乱中，他已经不知道说他当初的初衷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接他到他们家来，他已经被这个事态的发展控制了。他认为说，在这么多的家务事情中，我如果不把现在的这个事情做完，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生活下去了。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我们当我们碰到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我们会想说，今天我不把这些家事做完，我们就没饭吃了。我今天不把这些工作做完，我可能就要丢掉饭碗了。我今天如果不把这些书读完，我可能考试就考不过去了。我们看到眼前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被眼前的事情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已经来不及想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了。我们只想说，我只要能把这一关过掉就好了，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耶稣对他的回答告诉我们说，人生不管你有再多紧急的事情，不管你有再多眼前的事情，有一件事情不能少，这件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做。耶稣回答说什么？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忧虑烦扰， 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句话就是我讲的，我们要用一个属灵的层面来理解它。在这里耶稣不是跟马大在讨论说我们是应该先陪客还是应该先烧饭，我们不是在讨论说我们这个人工应该怎么分配。耶稣在讨论说人生的大事，人生的大事有一件事情不可少。当时我想马大听到了，在想说这么多事每件都不能少，为什么你在说什么只有一件。那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不再讲当时的情景，因为他说玛利亚选择的是上好的福分。这里我们看到说不能少的事情只有一件，但是你的选择可能不同，有普通的有比较好的。在这里上好的原文在希腊文里面意思其实是最好的，玛利亚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到底是一个什么选择？到底耶稣在讲，我们在讲说耶稣说马大和玛利亚做的是什么样的选择？优先次序的选择。马大选择什么？把事情做完了我再来亲近神，对不对？马大欢迎神到他家里来，他希望听到神的这个教导，他希望亲近耶稣，但是先等我把事情做完了我就来亲近你。这是马大的选择，也是我们人常常做的选择。玛利亚的选择是什么？我先亲近神，这个机会来之不易，耶稣能到我家来，坐在我家里面讲道，我先去亲近他，我其他的事情等下再做。这是他的选择，因为这一件事情重要，他看到了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不先去做可能就没有机会去做了。这是两种选择，不可少的事情只有一件，但是我们可能有不同的选择的方法去完成。那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不可少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哪一件呢？很多人我们在生命中都没有想过说我们哪一件事情在我生命中不可少，我们每天被这个生活追着跑，每天就想到一件事情，怎么把今天过完，怎么把今天的事情做好，从来却没有想到说你生命中有一件事情在每天都不能少。那是哪一件？保罗告诉我们，保罗说一生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得着耶稣。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要得着基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告诉我们说一生里面这么多事情只有一件，只有一件是最重要的，就是得着基督。其他的事情不是不好，我们要得到学位，我们要得到工作，我们要得到财富，我们要得到亲人，我们得到朋友，这些都很好。但是在那个最好的最重要的面前，这些事情都变得一钱不值了，一钱不值了。如果因为这些事情而耽误了我亲近神的时间，那这些就变成有损的了，对我就是一种损失了。在这些好的事情面前碰到更好的事情的时候，这些好的要为更好的来让路，来让路。在这里讲到的是得着基督，希腊文是什么 Kenderino， 什么意思？ Kenderino profit 要 gain， 要得着，赚得。这个字在哪里用过？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当耶稣说一个人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这个赚得就是在这里说的得着，同一个字。为什么要得着基督？为什么要需要做基督徒还需要得着？不是我受洗了就自动得着吗？我们讲到说今天早上主日学说到神给我们应许 神在圣经上有很多的应许，很多的祝福，这种东西，这些应许祝福不是自然就到你那里，是要你去得着，要去得着，努力得着。就像我跟你讲说，我送你两张去这个迪士尼兰乐园的门票，那门票很贵哦，我送你两张，应许你去迪士尼兰，哎，那你是不是得自己开车去啊？要不然的话，你光拿着这个应许，你不愿意开车到这个LA 去，那你这个应许也拿不到，那两张票子对你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同样的，今天神给我们的应许，如果我们不愿意照着神说的方式去做，不愿意在生活中去跟随神，那个应许就像那两张票子，就是你的圣经在你手上，对你毫无帮助，对你毫无帮助。如果你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神的应许，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不能是现在的，还是永生的，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如果希望得到的话，那我们就要去得着基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为了要得着基督，我可以丢弃其他一切的事情。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人生最需要做的事情，要认识神，要得着神。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说，最重要的事情不紧急，对不对？没有人拿枪指着你的头说，你今天就要去得着基督，或者说你今天就要去读圣经。我们发现说，我不读经，我不祷告，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后面有很重要的又很严重的后果。你今天不读经不祷告，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了最后，你就会发现那个结果严重到你都承担不起，都承担不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如果你不看到重要的事情，你不节制自己，不努力的去做，你可能就会被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拉跑了。结果呢，你该做的没做，其他的做了呢，也没有什么成效。大家有没有过一个经验？我们有时候在家里面想到一件重要事情，在那个房间我要去做。还没走到那个房间，被其他的事情东做了西做做，最后走到那个房间忘了要做什么了。那个重要的事情被那些乱七八糟的琐碎就已经淹没了，结果重要的事情没有做成。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一个重要的事情常常被那些突发的事件，被那些紧迫的事件所淹没了。所以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重要的事情你们一定要做。当你把重要的事情做了以后，其他不重要的事情，神，你绝对会有时间做。因为重要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得到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从神那里来的能力。你只要做了这个重要的，你会发现后面的事情自然会成就。有一位很知名的商人，他说过，他说人有两件事情很难做到。第一件就是思考事情的重要性，哪些事情是重要，哪些事情是不重要。第二件就是按照重要性的次序来做。他说人有这两件事情很难做到，如果你做到了，你一定会成功。那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现在告诉我们了，我们也知道了什么是重要的，那我们怎么来把这个重要的事情先做呢？关于这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收到过很多的问题，大部分来了问都说，什么是先求啊？到底要先多少啊？我们这个时间是四六开，还是三七开，还是五五分？我们做神的事情，我的事情，这个到底要先到什么时候才叫先呢？ 哎呀，这个圣经不是一个数学书，没有给我这么多的数字。神要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实并不是在讲这个时间的问题，因为人习惯思考先后是一条直线，我们觉得这个是先，那个是后，总是在一条直线上。但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是一件事，你没有办法把它放在一个直线里面。那你说，人家说先求就是要我早上一起来就要先要看圣经，这叫先求。那我说那些晚上上晚班的人啊，他早上刚下班，那算先还是后啊？是那个时候先看圣经，是眼睛都快闭起来了，读圣经有效吗？这个先后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这个先后是在讲什么是占生命的主导地位，主地位上的先后。你们看过看过这个？哎呦，对不起，帮我回来一篇好不好？好，你们看过这个倒香槟酒没有？大家做过任何去过什么庆祝活动的，都看过这个倒香槟酒的，是不是？杯子排好了，然后就从上面倒，它不用这样一杯一杯来倒，是不是？从上面倒，它就自然的会流到下面，每一杯都会装满。这是一个我能想到的先后的最接近的概念。神说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是什么先呢？是要我们先让他充满我们自己。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很亲近，当神的爱、神的能力充满我们的以后，我们再让这个爱、这个能力流出来。当我们跟神让神充满以后，我们就有这个爱，有这个能力来照顾我们的家人，来做家里面的一切事情。当我们在家人家里的事情能够被神充满过后，我们就可以再到我们旁边的、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你有这个先后的次序，你就会发现你有这个源源不断的爱、源源不断的能力留下来，让你能不仅是能够把重要的事情做好，让你那些不重要的事情、让你那些突发的事情你都能做好。这是神告诉我们一个先后的概念，一个先选择做让它充满。这不是时间上的先后，不是我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要先读圣经，不是说我每天要做事之前我一定要先做什么，不是说我家里孩子生病了我跟他说你等着我先读圣经，不是说那个，不是说你什么突发事件我不能解决，因为我要先去教会。不是的，这不是时间上的先后，是你在生活中一个什么在带领你，是神在带领你，还是你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肉体在带领你。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先让神充满，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不是一件事情。当你发现你跟家人的关系紧张，你发现你的爱枯竭，你发现你的能力已经好像用光了时候，你应该去到神那里去得到。不是拿一个香槟酒从下面开始倒起，哦，这个没有了我就倒这一杯，那个没有了我就倒那一杯。我告诉你，倒来倒去会浪费很多，什么都没有做好。你从上面倒，会倒得滴水不漏，正正好。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先后概念。所以我们今天的选择，我们看到了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做，不是时间上的先后，但是生命中一定要做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不论你有再多的突发事件，不论你再忙，有一件事情不能少，就是去得着基督，就是去认识神。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事情放在我们的日程上，要做尽，要做重要的事情。这不是一个人本能的反应，乃是一个习惯，一个要培养出来的习惯。人本能的反应就是做紧急的事情、突发的事情、看眼前的事情，这是我们的本能。而要做重要的事情是训练出来的一种美德，是我们人生能够朝着自己方向努力的必须的条件。我们要培养这样的美德，让我们把神 放在第一位，把重要的事情做出来，不重要的事情，突发的事情，我告诉你，常常都没有这么重要。我在想，在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中，如果今天马大也坐在那边一起听这个神讲话的话，两种可能性，就是第一个，吃饭时间变晚了，大家听完了才去烧饭，就吃饭时间比较晚。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圣经记载了耶稣行了另外一个神迹，马上变了一桌八菜一汤给大家吃，对不对？就这是什么？这两种后果都不会很严重。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没有当这个抓住神，没有去听这个神的话语，我们失去的那确实是非常大的损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给我们这样选择的权利，谢谢你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主啊，我们知道说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那永恒的家，永恒的基业。主，让我们能够常常定睛在那里，不要让眼前的事情，不要让琐碎的事情模糊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真的知道说人生只有一件事不可少，就是得着你，得着耶稣，得着基督。主，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让我们记得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什么是必须做的事情，也求你给我们智慧和能力来安排其他的事情。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